弟兄姐妹平安。如果大家一直都来 MS 的话，我就是李牧师之前提过，多年前用假的成绩单向新加坡国立大学申请法律硕士的人。我也是蒙召去美国读神学，因为不诚信被使馆拒签的人。感谢李牧师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做这样分享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17年前的今天，我受洗归入基督。17年有很多的失败、软弱、跌倒，但蒙神的保守，身份从来没有改变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是一个基督徒。虽然信主的时间相对较长，但让我做讲道我还不配，我这里就做分享，做见证。因此没有比今天这些经文更合适的了。井边妇人，其实之前我跟我妻子讲，今天讲到题目我想起名叫井边男人，但是他说还是不要了。我想也是，这画面感不是很好。好，我们下面就来我为大家诵读今天经文。约翰福音4:1-29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那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5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，也到这里来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，你没有丈夫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的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神是个灵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妇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真听父神，感谢上帝神您这样的恩待我，让我有机会在这里的分享。 求主再一次破碎我，让我所说的不是出于自己，但是单单的出于你，也是为了你，让无论讲的还是听的，在今天这里都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基督在这里。奉主基督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先说一下今天的中心，就是遇见主之前努力通过生活改变身份，遇见主之后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，关键词是遇见主。而在结构上，今天会讲这段经文的背景和四个方面的主题以及结语。而在讲背景之前，先介绍一下约翰福音的整卷书的目的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这里说到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信耶稣是基督，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而今天这个故事也同样如此，一个妇人因为与主耶稣基督的交谈信耶稣并得了生命。我们先来看历史背景。第一点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在血统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以色列北国与外族通婚的后裔，她血统是不纯正的。在信仰上，以色列北国这些撒玛利亚妇人这些人们，他们受到异族文化宗教的影响，而且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，不相信旧约的其他经书，因此在信仰上也是不纯正的。正是因为这样的不纯正，在历史上犹大王约西亚曾经拆毁过在撒玛利亚的所有的丘坛，而在公元前20纪马加比王朝的时候，犹太人也拆毁了撒玛利亚自己建的圣殿。因此与其说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，不如说是犹太人极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。我们看地点，两方面，先看第二个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雅各是旧约中的一个历史人物，我们一会儿会把雅各的生命与这个妇人做一个比较。然后再说井，井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，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因缘都成就在井的旁边。比如说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井边遇到了利百加，后来成为了以撒的妻子。而雅各在井边遇到了拉结，他后来所深爱的妻子。而摩西呢，在井边遇到了希波拉，所以井边是一个有因缘的地方，有故事的地方。所以单身的弟兄如果约姐妹去王府井，可能成功的几率高一些。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其实在井边一个犹太的夫子向一个妇人讲话是不同寻常的。所以当门徒回来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说哎，怎么跟撒玛利亚人讲话，而是说跟一个妇人讲话。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不同寻常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遇到主耶稣基督也是非同寻常的。让我们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为什么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？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地图，我们下一页有个地图，这地图的字比较小，可能大家看不清楚，没关系，其实我也看不清楚，但我们主要看左边。我们看这个故事的上下文的背景。首先，耶稣是在加利利的迦拿，外邦人的加利利迦拿，在一个婚宴上把水变成了酒，然后他又去了耶路撒冷，在逾越节洁净圣殿，开始了他的事工。在耶路撒冷向尼哥底母讲道，在犹太地和门徒居住施洗，在撒玛利亚向妇人讲道，在外邦人的加利利的迦拿医治奄奄一息的少年，使他得生命。我们看到一个过程，耶路撒冷、犹太地、撒玛利亚、外邦人的加利利。有些平行经文，我们看下一页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，并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是个平行的经文。 为什么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？耶稣可以不经过，他也可以走水多好走的约旦河边，不用走难走少水的撒玛利亚山地。但多年以后，当约翰写这篇经文的时候，他知道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这是神的计划，是救赎的计划。而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常常会想，为什么神一定让我们经过干旱疲乏的无水之地呢？我们是在神的计划之中，神要让我们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，神要我们得那婚宴般丰盛的生命，神要我们得那水变酒般丰盛的生命。然后再看时间，那时约有五正，在原文就是第六小时的意思，在这里就是中午。为何一个妇人在烈日之下出来打水呢？我们后来也通过后面的分享和前面的经文阅读，我们也知道，因为她生活中的罪，她在远离自己的族群。我们总结一下这背景，在计划之中，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的雅各井边，而从远处走来了一个妇人，在血统上，在信仰上，是被犹太人瞧不起的，而在生活上，是被自己族人瞧不起的，顶着烈日，一个人提着空桶，孤孤单单的来到了雅各井边，为了要打水。这水是喝了，是他灾渴的水。我们下面进入主题，第一是身份，一共四个主题：身份、生活、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。在身份这里讲，雅各说：“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”我们可能都知道，雅各出生的时候是与他的孪生哥哥以扫一起出生的，他出生的时候抓着哥哥的脚跟出生的，因此雅各的名字也是抓的意思。而自从他出生那天之日起，也的确开始不断在抓，特别是长子名分，他也通过欺骗的手段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和来自父亲给长子的祝福。我们再来看撒玛利亚妇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首先，这个妇人她承认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区别，承认自己的信仰、自己血统都是不纯正的，但是她很敏感，说我们的祖宗雅各。一方面她承认区别，另外一方面她不愿意放弃神通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赐下的祝福。但是人的身份，人的出生是没有选择的。我感谢主，今天我的父母坐在这里，我的岳父母坐在这里，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都在这里，我们是一个蒙福的家庭。但我也是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人。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因为车祸右腿残疾，直到今天。我从来没有能够理解一个残疾人在这个社会生活的艰难。在我大学毕业之后，吊儿郎当的不好好找工作。有一天我父亲问我：“哎，你同学找工作找怎么样了？”我说：“谁谁谁他爸是法院院长，谁谁他大伯是部长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父亲是李刚，我还用愁找工作吗？我母亲是一个对自己特别吝啬但对别人特别慷慨的人。我毕业之后也申请了国外的读书，得到了美国一所不错大学的 offer 录取通知书，但一看生活加学费有一年$50,000那么多。我母亲一看就低下了头，心里非常难受，但是我不理解。我说为什么没有钱？为什么没有钱？我现在还没有向我的父母 未给他们造成伤害道歉过。下面说，我对不起你们。我爱你们。我父亲去年觉知信主，我母亲也很追求。他们周日都早上6点从家里出来，坐两趟公共汽车，不到8点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聚会。我们的迟到真的是有理由的吗？我们看下一个生活。雅各面对来自他哥哥的杀身之祸，他只身一人逃到了他的舅舅拉班那里。这拉班真的是不是一般的辣，这心狠手辣呀！这通过各种方法去欺骗、去压榨雅各。雅各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，他通过欺骗的方法，同样的抓取了他舅舅的财富，也带着一大家子人就跑掉了。被拉班追上的时候，他为自己这20年的生活做了一个总结：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。我尝试这样。他为自己的欺骗承受了很多的痛苦，而这撒玛利亚妇人也同样如此，也同样如此，而且不仅是外在的，也是内在的。他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给我说。”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在这个无水之地，有一口流水不断的2000年的井，难道不该感恩吗？但他没有，他在抱怨。而当他说我没有丈夫的时候，这道出了多少的心酸。他曾经有过5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，而每一段感情本应该给他带来幸福，但却给他留下了深深的伤痕。他没有放弃过追逐，他又爱上了一个男人，但同时发现这个男人并不是他可以托付终生的。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，他维持一个外在的信仰生活，但是无论是他在这世俗生活中的追求，还是在这外在的信仰生活上的追求，都是让他喝了再渴的水。他心中没有爱，没有爱。在一个无水之地，一个人向你要水喝的时候，他残忍地拒绝了，因为他没有爱。而先知的职分就是指出人的罪，预备人遇见神。耶稣说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这话是真的。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，他可能想起了旧约当中神给摩西的一句话：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他想，难道这就是旧约当中预言的先知吗？但从原文来讲，我们并不能肯定，因为在原文当中并没有定冠词，它是 a prophet 不是 the prophet， 所以并不一定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所想到的就是旧约当中先知。但是这时因为主耶稣基督指出了他的罪，他心已经被预备好了。但是当主说把你的丈夫带来的时候，他说我没有丈夫，他跟雅各一样也撒谎了，也撒谎了。而我也一样，我也一样。就这里的雅各，这里的撒玛利亚妇人，我去年蒙召申请神学院的时候，知道过去的成绩单都是要经过独立机构认证的。我很害怕，我很多年前用了一份假的成绩单去申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。特别是想到一个神学生，如果这点被人发现了，会是怎么样的后果？当时就好像一个炭火在自己的头上，炙热的，燃烧着，我浑身都湿透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回到了政法大学， 调出了成绩单的原件，逐一的翻译，我拿到了教务处去开章。教授老师拿尺子一行一行的比对着说，哎，你这怎么还一个55分啊？我把两套成绩单扫描了，电邮给了新加坡的国立大学，说我要申请新加坡国立大学出具之前的成绩单，但我之前申请的时候用的是不真实的，我把一些不好的成绩删掉了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但如果你们要收回我的硕士学位，我没有意见。我把电邮也同样转给了神学院，说如果因此我不能够去读神学，我也没有意见。后来鸟无音信，等了很久，直到感恩节的那个晚上5点多钟快要下班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国立大学的一封电邮，他说你的申请失败了，我们不能为你出具成绩单。我当时看了一眼那个落款，是叫扎娜的人，在阿拉伯语是天堂的意思，我当时就破碎了。我想今天一个叫天堂的人拒绝我之前的成绩单，总比我将来见主面的那天要进天堂的时候，我人生的成绩单因为自己的不诚实被拒绝要好。我很难受，但经过2天之后，鼓足勇气又打了电话给国立大学。他们说，因为你是用苹果系统申请的，你用 Windows 重新申请一下。我跟一个姐妹讲的时候，她说，你的电脑快扔了吧，吓死人了。因为神的恩典，我被神学院录取了，但不知道签证竟然也是一个破碎的过程。我自以为签证应该是万无一失的，第一次签证在4月28号，后来我回想起来，从头至尾都是骄傲，都是骄傲。我跟基子说，这签证官应该是神手中的工具，我原来的意思是说是给我们签证的工具，没有想到竟然是神击打我们的工具。被拒绝之后，我一个人在对面的酒店，就是21世纪饭店住了3天，也禁食了3天。陪伴我的只有圣经和一本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所写的书《谦卑》。在一次祷告当中，神给我了一幅图画，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器皿。神说，如果我不是把你用作盛菜的器皿、盛汤的器皿，而是盛骨头的器皿、盛渣滓的器皿，你愿意吗？我当时哽住了半天，说不出话来，直到我哭出来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第二次签证，我们很认真的去准备，我们想这一次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，没想到同样还是被拒了。我跟签证官说，我们一直为这事情祷告，如果是上帝通过你的手关了上门，让我们知道。我的妻子也追问被拒绝的具体原因，签证官说，是因为你们2013年在美国用旅游签证生孩子的时候，入境没有如实陈述入境的目的，是不诚信，而你们的不诚信会影响你们以后每次申请。我们随后在旁边的日坛公园坐了很久，我妻子伏在我的前头也哭了很久。一个被神呼召去读神学的人，家说你不诚信，你不诚实。我们给我们的儿子起名叫以诺，就旧约中的先知以诺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提醒我们要与神同行，但现在不是了，看到他提醒我们你们是骗子。 你们是撒谎的。也感谢后来有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们鼓励，还有多家牧师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带导。我们第三次去申请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去道歉的。多家牧师建议我们用手写一封道歉信，我还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，但我妻子重新写了，没有任何的借口，只是说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在签证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来这里是道歉的，为我们之前的不诚实道歉的。签证官说你们不用道歉，这不是犯罪。他问了很多的问题，最后出于神的恩典，我们得到了签证，感谢主。生命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我们遇见神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自己。雅各带着一大家子人逃离到了亚伯渡口边，他因为害怕对面的他的哥哥的以扫，于是把所有的人都先差遣到了河对面，他自己遗留在这里。神以人的形象出现和他摔跤，他向神要祝福，要祝福。而在希伯来文当祝福就是 Barak， Barak 就现在的总统奥巴马， Barak 那个 Barak。 而这 Barak 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祝福，一个是下跪的意思，跪下的意思。当雅各向神要祝福的时候，神摸了他大腿弯一下，他腿就瘸了，是他一生不能再靠自己，而只能靠主，只能靠神了。难道真正的祝福不都是在神的里面的吗？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再来看撒玛利亚妇人，今天的经文主题是生命的水，而在后面有一段平行的经文叫做生命的粮。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同样，妇人来到主耶稣的台前是出于上帝的吸引。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出于偶然的，都是出于神自己的带领的，出于上帝的吸引。耶稣指出了他的生活问题，之后又指出了他的信仰问题，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他为什么会想到，突然想到弥赛亚，是因为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他想到了旧约当中的一节经文。如果他这样在意雅各，也必然会记得雅各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，其中给犹大的是什么呢？说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，就是赐平安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他不能确定面前的这位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赐平安者，就是基督，直到他得到了耶稣的肯定的答复，他的生命就像一个管子一样接上了活水的泉源。他控制不住自己，他留下了自己的水罐子。来的时候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一个人，但是他已经不再一样了，他已经不再一样了。来的时候提着空空的桶，走的时候里面有活水的泉源。他回去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我妻子提醒我， 当这个妇人向他所有的族人说出自己行淫的罪的时候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可能是要被石头打死的。但是这时他已经不再惧怕了，他已经有新的生命了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段经文是我念给一个预备执行死刑的人。在2年前，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的儿子杀了2个人，一审被判死刑，立即执行，虽然提出2审的上诉，但不知道结果。在一审当中，主张自己的儿子是有精神问题，但没有被法院认可，希望我以律师的身份作为基督徒进去能够给他一些光明的东西，因为在看守所只有律师能够去接见他。而这样的会见一开始就有17次，我们的小组也为这个弟弟祷告，因为我们管他叫弟弟，因为名字是不能公开的，也鼓励他。在第二次我见弟弟的时候，那个看守所隔间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玻璃房，中间是2米宽的石桌子，用铁栅栏隔着的，所以重刑犯、死刑犯，从头到脚，从头至尾，都戴着手铐脚镣。当坐在那里的时候，腰间还箍着一个铁圈子，我有感动，给他讲了一个旧约的故事，就是大卫与88行淫，后来杀死了88的先生、老公乌利亚的故事，然后为他读了诗篇51。当我们开始读的时候，我们都控制不住，我们都哭了。特别是读到诗篇51讲到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过犯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我说，你愿意觉知吗？你愿意信主吗？就在那个看守所当中，在这个玻璃隔间，在后面管教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在隔壁都有律师会见的时候，一个死刑犯觉知了，他信主了。在随后的会见当中，我每次都跟他分享信仰基要，但我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，就是罪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，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。如果他认罪了，可能就失去生命了，可能就失去生命了。直到有一次，他跟我说 ：“Simon， 我发现我没有信心了，我离神越来越远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是因为你的罪。”那是因为你的罪，要认罪，不仅仅为之前2年前的罪，为人生一切的罪，向神悔改。后来我带他做了认罪悔改的祷告，之后他抬起头来说：“我想要修改我的上诉词，上诉的辩护词。”我明白他什么意思，他修改那关于用精神问题做辩护的上诉词。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并没有修改，在2审开庭之前，我为他读爱惜生命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我鼓励他有信心，但我出了看守所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我大哭。人家让我来是帮助他的，不是夺取他的生命的。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难道不是认罪？我有什么办法呢？2审判决的时候，2审开庭的时候，他向 受害人家属真诚的道歉。当法官问他，你为什么上诉，他对于自己精神问题只字未提，只字未提。后来判决结果出来了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，一般来讲两年之后可以改为无期徒刑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看第四个，更丰盛的生命。雅各领他父亲，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，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但也正因为是他，将他们一大家子人从闹饥荒的迦南地带到了富饶的埃及。这一进一出的祝福，也使一个七十人的家族变为了一个四百年后200万人的民族，而雅各也真正的成为以色列有一个抓的人，成为神的王子。撒玛利亚妇人也同样如此，遇见主之后他生命改变了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都给我说出来了。而根据教会传统，这故事并没有结束，他后来受洗改名叫 Fortinae，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被神所光照的人，所照亮的人。他四处为主做见证传福音，特别是在彼得在保罗殉道之后更是如此，以至于他到了那个半疯的罗马皇帝尼禄面前做见证。他承受了很多残酷的刑罚，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，直到最后他被投入到枯井当中为主殉道，投到枯井当中为主殉道。直到今天，东正教还把复活节之后的第四个主日定为撒玛利亚妇人主日，用来纪念他。他的生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正所谓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弟弟也是如此。有一次我会见的时候，他说几天前他的一个同屋第二天要被执行死刑了，他说我能为你祷告吗？一个死刑犯因为信了主为另外一个死刑犯祷告，我能为你祷告吗？在他得知我第一次签证被拒之后，立即写信鼓励我。他现在已经在监狱服刑，在信的结尾说，在这里生活很艰苦，每日都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打击、考验、诱惑，但我一直能平心静气地去应对一切，因为我有信仰。人问我，你是信主吗？我说，我信的不是上帝，而是神对我的主宰，神对我的主宰。有一段时间黑龙江发生了越狱，全国的看守所监狱都严加管理，这意味着我等待他从房间里被提出来时间长了。有一次我坐在那里等着他被提出来，对面站着的是一个上一轮会见完的嫌犯，五米之远，剃着光头，穿着看守所的衣服，脚上是拖鞋，手背靠在暖气上，直直地站在那里，眼睛看着地面。我的眼睛使劲地看着他， 我好希望我的眼睛能说话。我好希望我那时候的眼睛能说话。我说，我不管你犯了什么罪，你相信有一个人已经为你死了吗？你相信吗？你信他会得生命，但是他不是我的当事人，我不能跟他说话。我相信神会使用弟弟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。下面我们请敬拜团上来。在二审开庭的时候，检察官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弟弟所犯的一切罪行，最后说不可原谅，不可原谅。圣灵感动我，你凭什么说他不可原谅？你凭什么说他不可原谅？二审宣判前最后一次会见，我们不知道之后的生死。我在这里为他读了罗马书的经文，我们晓得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，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。你遇见主了吗？